几个星期前我们讲了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七到二十四节。
几个星期前我们讲了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七至二十四节。
那几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是学了基督的人。
这几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学了基督的人。
我们就不要再心地灰昧。
我们就不可以再心地灰昧。
要有真理的根基。
要有真理的根基。
并且要里外改换一心。
而且是里外改换一身。
里外改换一心的意思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里外改换一身的意思就是脱去旧人，换上新人。
也就是弃旧更新。
就是弃旧更新。
那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怎么样才可以弃旧更新呢？
那我们怎样来去弃旧更新，脱去旧人呢？
大家如果留意保罗的书信的话，
如果大家留意保罗的书信的话，
他不只是很注重讲圣经的，讲神的真理。
他不单止注重讲神的真理，
讲那些教义性的东西，
讲啲教义性嘅嘢。
他也非常注重讲实际的应用，
佢亦都非常注重讲实际嘅应用。
所以当保罗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弃旧更新之后，
当保罗讲到要弃旧更新之后，
他接下来的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就很详细的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
跟住落嚟喺二十五节至到三十二节。就教导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
我本来是计划四章的二十五到三十二节这八节的经文一次性讲完，题目叫弃旧更新的人。
啊，本来我准备是讲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如何是一个弃旧更新的人。
本来计划是一次性就讲完，
本来是一次来去讲完。
可是当我在预备的过程当中，我发现，
当我预备的过程当中，我发现
这八节的内容虽然看上去比较容易懂，
这八节的经文好像是很容易懂，
但是内容非常的丰富，
但是内容非常的丰富，
一次根本讲不完，
一次根本讲不完。
所以我要分三次讲这八节的经文，
我是要分三次讲这八节的经文。
所以你看今天的题目特别长，
今天的题目特别的长，
弃旧更新的人括号一，
这个弃旧更新的人括弧一。
所以接下来两次有括号二还有括号三，
跟着下来的两次有括号的二和三。
当然今天已经讲到以弗所书系列讲到了第二十讲了，
当然今天已经讲到以弗所书的系列第二十讲。
今天我们要来看四节经文，
今天要来看四节的经文，
二十五到二十八节，
二十五至二十八节。
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
让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至二十八节。
我们听国达弟兄来念这四节的经文。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方言，各人以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窃，总要劳力亲手作工，经正经时就可以有余份给那缺少的人。
这一段经文一开始保罗说，你们要弃绝谎言。
这里一讲到一开始就是你们要弃绝谎言。
什么叫弃绝谎言呢？
什么叫做弃绝谎言？
是不是弃绝谎言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不要说谎？
这个弃绝谎言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不要说大话。
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这样简单。
这里有两个词，
这里有两个词，
一个叫谎言，
一个就是谎
一个叫一个叫弃绝，
一个就是弃绝。
我们需要来知道什么叫谎言，这里的谎言是什么意思。
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要叫做谎言，在这里的谎言是什么意思。
这里的谎言不光只是包括我们平常所说的说谎那个谎言，也就是讲不真实的事情。
这个谎言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讲大话，或者是说一些不真实的东
西，也包括讲不合真理的东西，
也包括讲不合乎真理的东
西，也包括各种的欺骗欺诈隐瞒故意隐瞒，
包括各样的欺骗欺诈故意的隐瞒。
所以它所包含的面非常的广，
所以它包含的面是非常的广。
保罗告诉我们要弃绝谎言，那个弃绝的意思是指的脱掉去。
保罗讲到弃绝谎言，这个弃绝就是要脱去。
他用的那个词是跟我们脱衣服的那个 动词是一样的。
他用这个词跟我们脱去衣服那个动词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里不只是简单的不要撒谎，
这里不是这么简单的不要说大话，
而是表示要跟谎言没有任何的关系，完全脱离关系。
就是要与这个方言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的脱离关系，
这叫弃绝谎言。
这个就是叫做弃绝方言。
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不光只是不要弃绝，不光只是要弃绝谎言。
保罗话教导我哋，唔单止要弃绝方言，
他还说个人与邻舍要说实话。
个人要与邻舍讲实话。
实话的意思就是真实的话和真理的东西。
讲实话就系讲真实嘅话，同埋合乎真理嘅嘢。
这个叫讲实话。
呢个叫做讲实话。
我们都知道，当然我们应该弃绝谎言，说实话。
我哋大家都知道，我哋应该要弃绝方言，讲实话。
可是为什么呢？
点解呢？
保罗这里还做了一下解释。
保罗喺呢度仲有啲嘅解释。
他说：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因为我哋系互相为肢体。
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就不要就要弃绝谎言，说实话呢？
点解我哋互为肢体，我哋就弃绝方言，讲实话呢？
因为当你说谎言，
当你讲方言。
包括不真实的话，不合真理的东西，
包括不真实的说话，不合乎真理的事，
也包括一些欺诈欺骗刻意隐瞒，
包括你欺诈欺骗故意的隐瞒。
当你说这些话的时候，
当你讲这些话的时候，
肯定会让你的肢体，也就是别人，你身边的人受损害，
肯定让你身边的人，也对你的肢体的人受到损害。
那我们所有的肢体都是一个整体，身子，这个身子的一个整体的部分，
我们所有的肢体都是这个整个身体的一部分。
当这个肢体因为你说谎言而受损的时候，
当这个肢体因着你讲方言的时候受损害，
那么整个的身子整体就受损，
整个身体就所有的肢体都受损害。
当整个的身体整体受损，你作为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也受损。
当你整个身体受到损害，你作为一个肢体的这个身体的部分，你也都受到伤害。
也就是说，
亦都系话
说谎言是损害别人的，
所讲方言系损害别人，
最后也是损害你自己的，
最后亦都损害你自己。
这就是保罗这里解释为什么不要说谎言。
呢度就系保罗嘅意思，点解唔好讲方言？
我们作为学了基督的人，
我哋作为学咗基督嘅人，
我们需要弃旧更新，
我哋需要弃旧更新。
弃旧更新具体的第一点，保罗讲的就是要弃绝谎言，说实话。
弃旧更新的保罗教导的第一点就是弃绝方言，讲实话。
大理我们都懂，
大道理我们都明白，
我们都说不要说谎，
我们都说不要讲大话。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一不小心就容易说谎，
但我们每一个人一不小心就会讲方言。
有些是从嘴巴里说的，
有些在嘴巴说的，
有些是用肢体语言表达出来的，
有些在肢体语言表达出来的。
比方说点头，
有时说点头，
举手，
举手，
都是肢体语言，
这个是肢体的语言。
我们一不小心就容易说谎，
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讲大话。
以前我有看到过一个调查的数据，
我以前看过一个调查的数据，
好像在这里讲过，
好像在这个地方讲过。
平均每个人，
平均每个人，
每一天，
每一天，
平均48分钟说一次谎言，
平均48分钟讲一次的谎言，
还包括睡觉的时间，
总包括这个睡觉的时间。
我曾经有一次讲48分钟，人家说你怎么算那么准，要不45分钟，要不50分钟，搞一个48分钟怎么那么准。
有次我讲完之后，有人说你为什么会计得这么准，为什么不会45分钟，为什么会48分钟。
48分钟是我算出来的，
48分钟是我计出来的，
很容易算，
很容易算。
因为那个研究报告说，
因为那个研究报告讲，
平均每个人每天撒谎30次，
平均每个人撒谎30次，
一天24个小时，一个小时60分钟，一算就是48分钟，撒一次谎。
一日有24个小时，每个钟头有60分钟，减了之后就是每48分钟讲一次大话。
国达的数学不是特别好，他正在这里算。
对对对，
四十八分钟撒一次谎，
48分钟讲一次大话，
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不要说，要弃绝谎言。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道理，要弃绝方言。
可是我们仍然撒很多的谎，
但是我们仍然讲很多的大话。
为什么？
为什么
人为什么喜欢撒谎？
人为什么喜欢撒谎？
为什么在有些情况之下不自觉的就想着要撒谎？
为什么在一些情况之下不自觉的就要讲大话？
因为我们认为，
因为我们认为，
当我们要撒谎的时候，我们认为，
当我们讲撒谎的时候，我们认为，
如果我把真实的事情讲出来，可能我就要吃亏。
如果我要将真实的情况讲出来，可能我会吃亏。
我如果撒一个谎，编一个不真实的东西，可能我就可以得到便宜。
如果我要唔讲大话，我要讲大话，制造一啲嘅谎言，可能我会得着着数。
比方说，你去找工作面试的时候，
譬如你讲，你去面试去揾工作，
人家问你，我们很需要有一个人懂得用这个机器的，请问你用过这个机器吗？
有人对你讲话，我哋需要一个人去懂得去用呢个机器，你识唔识用？
你以前明明没用过的，
你以前明明冇用过，
你可能会说稍微用过一点。
你可能会话我曾经用过。用过的，
因为你认为，假如我说没用过，他就不要我了。
你认为如果我你没用过，可能佢唔请你。
来撒谎的原因就是认为我讲真实的可能会吃亏，但是我撒下谎可能会占便宜。
人讲谎言，可能因为我讲真实嘅我会吃亏，我撒啲谎言我会得着着数。
有这样的想法对基督徒来说意味着什么？
有咁样嘅想法对基督徒嚟讲意味着乜嘢？
对基督徒来说，有这样的想法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情。
对基督徒来讲，如果有这种情况，是极其严重的事情。
为什么？
点解？
因为你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神。
因为你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神。
你不相信神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因为你不相信神要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你只依靠自己，依靠自己传统的经验和想法。
你只是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经验和传统。
所以撒谎对基督徒来说是一种不相信神、没有信心的很大的表现。
如果基督徒要讲撒谎，你是对神没信心，是极大的错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非常强调不可以撒谎。
所以圣经极其的强调，点解唔可以撒谎？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嘅意念高过我哋嘅意念。
他叫我们不要说谎言，我们就不要说谎言。
佢叫我哋唔好讲谎言，我哋就唔好讲谎言。
哪怕我说谎言，从我的经验来说可能会吃亏，我也不要说谎言。
哪怕系讲谎言，对我自己经验嚟讲可能会吃亏，我亦都唔会讲。
讲错了，哪怕不撒谎，认为自己可能会吃亏，也不要撒谎。
就是我讲方言可能会吃亏，我都不会讲。
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可以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因为神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有人说，我们每一个人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肯定不会撒谎。
有人说，人可能在一种情况之下，可能不会讲撒谎。
肯定不会撒谎。
肯定不会撒谎。
而且恨不得把最真实的东西都讲得越详细越好。
巴不得将最真实的嘢讲得最好最详细。
你们知道是哪种情况吗？
你哋知道系咩情况？
当你生病去看医生的时候。
当你生病去睇医生嘅时候。
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你肚子痛。
当你生病，
比方说你肚子痛，
或者你当你系头痛，
你肚子痛，别人问你，怎么了？
人家问你点啊？你头痛。
你可能只是很应付一下，甚至撒个谎，没什么。
可能你会应付一下，讲个大话，冇。
但你见医生的时候，
但系当你见医生的时候，
你恨不得有很丰富的语言，可以把那个痛表达得清清楚楚。
你巴不得有丰富的语言，将呢个痛表达得清清楚楚。
是一阵阵痛的，还是连续痛的？
系一阵阵痛啊，一连续痛咧？
是。痛了两天了，还是刚今天痛的？
是痛了两天，因为今天先痛呢。
你恨不得有更丰富的语言表达清楚，可惜我们没有语言能够把痛的程度表达清楚。
你希望能够最用清楚的语言表达得清楚，但可惜我们都没有这个真实的语言。
我儿子小时候有一次肚子痛。
我儿子 有一次小时候的时候头痛。
我说到底有多痛？
我问他究竟有几痛？
他说很痛。
他说很痛。
我说很痛到底有多痛？
很痛究竟有几痛？
他就把我手拉过去。
他就将我手拎过去。
他那个指甲没剪过的。
他的指甲是没剪过的。
就掐着我的手。
就勾着我的手。
他说爸爸有这么痛？
爸爸有这么痛？
那我就知道有多痛了。
那我知道有几痛。
为什么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不会撒谎？
为什么我们看医生不会说大话？
而且恨不得把所有真实的东西讲得越真实越全面越好。
而且巴不得将这个真实讲得最全面越好。
因为我们相信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相信一件事情。
当我把所有真实的东西讲得越全面越好的时候，医生就会给我有一个更好的判断，可以更好的帮助我。
因为我们相信当我将真实的情况讲得最清楚最仔细的时候，医生会对我的判断更加准确。
我们跟别人讲话，
我哋同别人讲话，
也同样如此，
亦都系同样如此。
别人在听，
别人在听，
神也在听，
神也在听。
你如果按真实的来讲，
如果你按照真实来讲，
别人可能也会帮助你，
别人可以会帮助你，
神更会帮助你，
神更加会帮助你。
所以我们要弃绝谎言，
所以我们要弃绝谎言，
说实话，
讲实话。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知道，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
说实话不只是讲真实的话这一个部分的内容，
讲实话不单只是讲真实的话这一部分的内容，
也包括不要欺骗隐瞒，
也都包括不要欺骗隐瞒，
特别是不要刻意的隐瞒，
特别是不是刻意的隐瞒。
我们常常容易犯一个其实是说谎言但是我们往往不认为的一个错，
我们常常的认为其实在说谎言，但我们认为不是属于一个错，
就是我们嘴巴里没有讲出不合真实事情的话语，
我们嘴巴没有讲出真实事情的话语，
但是我们可能用其他的一些比较诡诈比较巧妙的方式来故意误导别人，故意让人家不真实的认识你，
但是我们用一些诡诈一些特别的方法让别人不是正式的真实的来认识你，
虽然嘴巴上没有说谎言，
虽然嘴巴上没说，
但是你的内心你的动机是要说谎言让别人不真实的认识你，被你误导，
但你的动机你其实在说谎言，用一个方法引导人家对你不是真实的认识。
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
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
这也是这里的谎言，
这里也都是圣经所说的谎言，
我们也需要弃绝，
我们也都需要弃绝。
我们如果仔细去看圣经，
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圣经，
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常常会提到关于一些诡诈的事情，
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常常提到一些诡诈的事情，
不可以诡诈，
不可以诡诈。
诡诈的时候可能你有一些不是说出来的话并不是不真实的，
诡诈的事可能你有时讲出来并不表示不是真实，
但是你心里面是撒谎误导别人，这也是谎言，
但你心里面撒谎要引导误导别人，这个也都是谎言，
都需要弃绝，
都需要弃绝。
谎言也包括不合真理的东西，
谎言包括不合乎真理的事。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平时跟人家谈论的时候，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平时跟别人谈话的时候，
那些违背真理，
这些违背真理，
那些虚无缥缈缥缈，
这些虚无缥缈的言，
不着边际，
不着边际，
不真实的不合真理的东西，我们不要去传，
不真实不合乎真理的言不要说，
因为那也是属于这个谎言里面的内容，
这个也都是属于谎言的内容。
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年龄慢慢的增长，
弟兄姐妹，当我们年龄慢慢的增长，
我们社会的阅历慢慢的丰富，
我们社会的阅历慢慢的丰富，
我们都有很多做人的道理人生的经验愿意跟别人或者跟晚辈来分享，
我们有做人的道理人生的阅历愿意跟我们的晚辈来去分享，
这其实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这个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
但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所分享的人生经验当中有一部分可能是不合真理的，
我们分享人生的经验的时候可能有部分是不合乎真理，
所以我们跟人家分享除了分享你的人生经验之外，最好是多一点时间分享神的话语，分享圣经的真理，
当你跟别人分享你的人生经验的时候多一点花时间讲圣经的真理，
因为圣经的真理是真理，你分享它不会有错，
因为圣经的真理就是真理，你跟别人分享肯定没错。
我常常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
我盼望常常的盼望当弟兄姐妹聚集一起的时候，
我们不光只是谈我们的人生阅历人生经验，
我们不单只来谈我们人生的经历和人生的阅历，
我们可以有多一点的时间好好一起的学圣经读圣经分享圣经的话语，
我们可以多一点时间的学习圣经分享圣经，
如果我们都愿意这样来做的话，
如果我们都是愿意这样来做的话，
哪还有谎言存在的空间，
还有显可以有谎言存在的空间，
哪还会有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存在的空间，
显有这个似是而非的东西存在在空间，
也不会有那些争来争去的事情发生，
更加不会争吵争来争去的事。
所以保罗这边谈到弃旧更新的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要弃绝谎言说实话，
所以保罗教导我们弃绝旧人更新的人生，就是第一件事，就是弃绝谎言说真话。
我们不光是不要讲不真实的东西，
我们不单止不讲不真实的东
西，也不要欺诈欺骗刻意隐瞒，
不可以欺骗欺诈故意的隐瞒，
也不要讲不合真理的东西，
也都不会讲不合乎真理的事，
而是要讲真实的话，
而且是要讲真实的话，
要讲真理的东西，
要讲真理的东
西，这是这里的第一个要点，
这里就是第一个重要的要点，
弃绝谎言说实话，
弃绝谎言说实话。
我们来看第二点，
让我们看第二点，
保罗接着说，
保罗接着说，
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这一节经文大概是这一段经文当中大家最熟悉的一节。
这节的经文可能是这段经文大家最熟悉的 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需要来明白这其中的含义。
所以我们更加需要明白当中的含义。
他这里说生气却不要犯罪。
这里说生气却不要犯罪。
圣经里面没有直接的告诉我们你什么气都不可以生。
圣经没有直接告诉我们我们什么事任何事都不可以生气。
是可以生气的。
是可以生气。
但是不可以犯罪。
但是不可以犯罪。
当我们看到那些不法不义的东西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见到的不法不义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生气，
我们可能会生气，
可能会发怒，
我们会发怒。
但是这些让你生气让你发怒的理由不可以成为你犯罪的借口。
但是这些令你生气发怒的这些事情不是要你成为一个理由要去犯罪。
事实上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作为借口让你去犯罪。
事实上在世上没有任何的事让你成为借口去犯罪。
哪怕让你怒发冲冠的事情也不可以成为你犯罪的借口。
哪怕有些事情让你怒发冲冠的事情也都不可以去犯罪。
因为犯罪就是犯罪。
因为犯罪就是犯罪。
无论是什么理由。
不理你是什么理由。
犯罪就是犯罪。
犯罪就是犯罪。
就是得罪神也得罪人。
因为这个就是得罪神得罪。
所以不可以犯罪，
所以不可以犯罪。
那保罗为什么在这边特别要强调生气的时候不可以犯罪呢？
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特别的强调不要生气要犯罪呢？不可以生气，可以生气却不要犯罪呢？
大家觉得当你心平气和的时候，还是当你怒发冲冠的时候更容易做出犯罪的事情？
大家认为当你心平气和或者是怒发冲冠的时候，那时是不是最容易去犯罪，更加容易犯罪？
当然是怒发冲冠的时候。
当然是怒发冲冠的时候。
有人说当人生气发怒的时候那个智商几乎为零。
有人说当你一个人怒发冲冠生气发怒的时候，那时你的智商等于零。
是没有理智的。
是没有理智的。
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
是什么事情都会做出来。
所以保罗特别强调生气却不要犯罪。
所以保罗特别强调生气却不要犯罪。
那么也就是说有些情况之下是可以生气的。
换句话来说，有些情况之下是可以生气的。
那么生气可以生气多长时间呢？
可以生气有几长的时间呢？
保罗说不可含怒到日落。
保罗说不可含怒到日落。
不可含怒到日落的直接的意思是当太阳下山之前你的怒气就应该处理掉。
这个不可含怒到日落直接来讲就是当这个太阳落山之前你就不可以再怒了。
但是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
但你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们一天的开始是差不多在日落黄昏的时候。
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历史，他们一日的开始就是日落黄昏的时候开始算的。
所以日落黄昏的时候表示一天旧的一天结束，新的一天要开始了。
这个日落黄昏意思就是说旧的一天结束，新的一天开始了。
所以不可含怒到日落的意思就是你当天的怒气当天处理干净。
这个不可含怒到日落意思就是说你当天的怒气当日解决，不要等到明天。
也就是我们通常中国人所说的不要有隔夜仇。
就是中国人通常讲的不要有隔夜仇。
接下来保罗又说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接着下来保罗的教导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
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的意思是不可让魔鬼有机会。
这个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意思就是不要让魔鬼有机会。
有什么机会呢？
有什么机会呢？
有抓住你怒气的机会来攻击你，攻击别人，攻击教会，
让他来找着你发怒的机会来攻击你，攻击别人。
所以保罗这边强调生气的时候需要警醒， 不可以犯罪。
所以保罗教导生气的时候要警醒，不可以犯罪，
而且还要能够控制自己，在一天结束之前把怒气处理掉，
而且要控制自己，当一日结束之前要解决这个怒气。
这是弃旧更新人的人的第二个要点。
这个弃旧更新的人第二个要点，
怒中要警醒，还要能够节制。
怒中要警醒，而且能够节制。
当我们看到各种不合理的事情，
当我们见到各样不合理的事情，
看到各种恶事、各种不法的事情的时候，
见到各样不公平、不合法的事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生气。
我们都会生气。
生气之后，如果犯罪，常常是犯什么样的罪？
生气之后，常常犯罪是犯的什么罪？
常常是犯同样的罪。
常常是犯的同样的罪。
当别人用恶语骂你的时候，
当别人用恶言去闹你的时候，
你就拼命的找更加恶毒的话来反骂他。
你会拼命的找更加恶毒的说话去闹翻佢。
当人用刀打你的时候，
当人哋用刀嚟去打你嘅时候，
你恨不得找一把枪来打他。
你巴不得要用支枪嚟打翻佢。
以恶攻恶，
以恶攻恶，
以毒攻毒，
以毒攻毒。
这是人常常犯的错。
呢个系人常常犯嘅错。
所以我们生气不可以犯罪，
所以我们生气不可以犯罪。
除了这些相同的更加恶毒的罪之外，
像这些相同的更加恶毒的罪之后，
人在生气的时候，
当人家发生生气的时候，
人在发怒的时候，
人在发怒的时候，
还会犯很多藏在心里面的隐而未现的罪，
而且会产生藏在心里面的隐藏隐而未现的罪。
而这些隐而未现的罪，你如果没有处理干净，带来的伤害会越来越大。
你的隐而未现的罪，你不去解决，带至落嚟嘅会带出更大的伤害。
比方说，
比如话，
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哋见到有一个人做啲唔好嘅事，
我们就会说这个人真可恶。
我哋会话呢个人真系可恶，
真是坏到极点啦，
真系坏到坏到极点。
这犯了什么罪？
这个犯了什么罪？
就是讲的人犯了什么罪？
你讲的人犯了什么罪？
论断。
论定。论定。
我们讲的不是做这个人做的这件事情，
我们所讲的不是针对这个人所做的事情，
而是针对做了这件事情的这个人，
而是针对的是做了这件事的人，这个人。
这就是论断。
这个就是叫做论定。
当你没有办法来反击做对你做了一些恶事的人的时候，
当你没有机会反击啲人做啲坏事，对你做咗啲坏事嘅时候，
你心里面会对这个人产生很多的仇恨和怨恨。
你嘅心会对呢个人产生好多嘅仇恨同埋怨恨。
仇恨、怨恨也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罪。
仇恨、怨恨，圣经亦都系提到嘅罪。
当这些仇恨、怨恨没有及时处理掉的时候，
当呢啲仇恨、怨恨冇及时处理掉嘅时候，
你会对同样的这 同样内心的人，
你会对你同样内心的人，
或者同一个社区同一个 地方的人，
同一个社区同一个地方的人，
你会产生更全面的那种仇恨和怨恨，
你就会产生一个更加全面的怨恨和仇恨。
这就是苦毒的开始。
这个就是苦毒的开始。
苦毒也是罪。
苦毒也都是罪。
所以当人生气的时候，除了犯那些内事的罪之外，
当人生气好像犯了一些类似的罪之外，
心思意念里面还会有很多很长远的罪产生。
这个心思意念有很多是有个更长远的罪隐藏。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学会生气却不要犯罪。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学会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只是人家骂你，你不要骂他。
不单止人家闹你，你不要闹翻他，
而且你要从心里面不要有仇恨、怨恨、苦毒，因为这些是罪。
而且在心里面没有仇恨、怨恨、苦毒，因为这些都是罪。
大家觉得在生气的时候要保持警醒不要犯罪容不容易？
大家认为在生气的时候保持警醒不犯罪容不容易？
我刚刚问题刚刚问完，我就看到有人摇头。
我刚问完之后就有人摇头。
不容易。
不容易。
怎么办？
怎么办？
今天在国语的主日学当中，
今日嘅国语嘅主日学当中，
谈到爱和恨的时候，
讲到爱与恨嘅时候，
有一个弟兄提到，
有个弟兄提到，
我们如果 要爱不要恨。
如果我哋要爱唔恨，
需要对罪人有很清楚的了解，
要对罪同埋罪人一个清楚嘅了解。
感谢神，在我的讲义当中就写了这一点。
感谢神喺我讲义当中就讲到呢点。
在第一个季度的国语主日学当中，
喺第一季度主国语嘅主学当中，
关于何为做主的门徒，这个主日学的课程，
作为何为门徒呢个主学嘅课程，
我的第一个要点谈的就是认罪知罪。
我第一个要点就系提到认罪知罪。
我们作为主的门徒，
我哋作为主嘅门徒，
我们的生命要有成长，
我哋嘅生命要有成长。
很基本的第一点就是要对罪有很清楚的认识，而且能够知道，能够认罪。
最基本嘅、最紧要嘅认识就系我哋要对罪嘅认识，同埋要认罪。
那知罪认罪对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有什么帮助呢？
咁我哋知罪认罪对我哋生气而唔犯罪有咩帮助呢？
当你看到别人做一些不法的事情、恶事，特别这些恶事可能是针对你的时候，
当你见到别人做啲不法嘅事情，有啲恶事，特别系啲恶事针对你嘅时候，
你会知道，
你会知道
他是罪人，
你要知道佢系个罪人，
我也是罪人，
我亦都系个罪人。
今天我所以没有像他那样做恶事，
今日以致我唔系好似佢咁样嚟去做恶事，
并不是我比他好多少，
并不表示我对佢，我比佢有好得几多，
而是因为神的救恩，
而系因为神嘅救恩，
让我知道这个是恶事，我不应该干的，
让我知道，因为我知道呢个恶事，我唔去做，
而他却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不知道这个是恶事，
因为佢冇认识耶稣基督，佢唔知道呢个系恶事，
所以他需要帮助，
所以佢系需要帮助，
他需要你的赦免。
他是需要你的赦免，
这样你可以帮助你不会以毒攻毒，
这样就会帮助你不会以毒攻毒。
所以我们都需要对罪和认罪知罪有很清楚的认识，
所以我们更加要对罪的认识知罪和认罪更加的认识。
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几个月我常常跟人家分享这部分的内容，
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这几个时间常常跟大家来分享这部分的内容。
前几天King 让我预备今年退休会的两个 早晨的灵修经文。
最近 King 要求我去预备今年的退休会两个早晨的灵修的经文。
第一天的灵修的经文就是知罪认罪。
第一日的灵修的经文就是知罪认罪。
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生命要想成长，
我哋属灵嘅生命想要成长，
我们要想生气却不犯罪，
我哋想要生气却不犯罪，
我们必须知罪认罪，
我哋必须要知罪认罪，
对罪和罪人有清楚的认识，
对罪同埋罪人有清楚嘅认识，
这可以帮助我们生气却不犯罪，
咁样就会帮助我哋生气却不犯罪。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说我生气，但是我没有犯罪，所以我可以一直生气，不可以。
你会说我们我生气但我不犯罪，我就一直的去生气，
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当天的气当天消掉，
因为这里的教导就是
当天的气当天消掉，
不可以含怒到日落，今天的气今天就要消掉，
当天的气怎么可以当天消掉，
今天的气怎么可以今天去消掉，
当天的气当天消掉很重要，
今天的气今天消掉很重要，
那么怎么消掉，
怎么消掉，
我们常常有生气的时候，生闷气的时候，
当我们常常生气或者生闷气的时候，
喜欢找别人来倾诉一下，
喜欢去找别人去倾诉一下，
讲一讲气就消掉一些了，
讲讲气就消掉一点，
这也是一个办法，
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但是这个办法有时候不可靠，
但是这个办法有时不可靠，
因为人都是罪人，
因为大家都是罪人，
你把你的怒气把你的心里的苦闷跟他讲，
当你的将你的怒气心里面的闷气跟他讲，
你会对他有一部分的负面的影响，
因为你对他有一部分的是负面的影响，
有时候他还可能会传来传去，
有可能他有时会传来传去，
但是我们有一种最好的办法，
但我们有一种最好的方法，
每天晚上，
每日的晚上，
来神的面前，
来神的面前，
把你今天所生的所有的气带到神的面前来倾诉，
将你今天所生的气带到神的面前来倾诉，
倾诉完了再睡觉，
倾诉完先去睡觉，
我们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洗洗刷刷清理干净再睡觉，
我们睡觉之前都刷牙洗下面清理干净先睡觉，
如果三天不洗澡，
如果三天不去清洁，
很臭，
很臭，
对身体不好，
对身体不好，
也睡不好，
亦都瞓得唔好。
如果你内心的闷气三天不处理，
如果你内心咁闷气三日都唔去处理，
对身体也不好，
对身体亦都唔好，
也会发臭流脓，
亦都会发臭流脓。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都要学习每天结束之前，把当天的怒气、闷气、生气全处理干净。
我哋都要学会。在这个一日的结束之前，将内心的闷气、恶气、屈气能够清除掉，
当然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是不容易，
有些可能是处理了，但是第二天还会有，
可能有些是那天处理了，第二天又回来。
我也有这样的经历，
我也有这些经历。
但是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
但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
就如同你每天晚上睡觉前稍微洗洗刷刷，
就是好像你每天睡觉之前洗洗刷刷，
不可能把身体全都清理的一点完完全全干净的。
你不可以将身体所有的东西都完全清理干净。
但是你每天洗洗刷刷，总比不洗洗刷刷要好很多。
但是你总是每天去洗洗刷刷，比你不做好得更多。
你生气每天晚上处理，比不处理要好很多。
你每天睡觉之前对你的生气处理，好过你唔去处理。
大家如果不信的话，今天可以去试一试。
如果你唔信嘅话，今晚就去试一试。
如果处理了一个星期之后，你发现越处理越糟糕的，来告诉我。
你系每日都系咁样做嚟去清理你嘅生气，一个礼拜之后，亦觉得仲比以前更差，你嚟话俾我听。
我们人都是罪人。
我哋人都系罪人。
我们生活在周边都是罪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怎么可能会不生气呢？
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的犯罪的环境，犯罪的人当中，怎可以不会生气？
但是生气却不要犯罪。
但是生气却不要犯罪。
每天也把生的闷气消掉，处理干净。
每天也都要将生的闷气消除，来去处理好。
这是第二点。
这个第二点。
我们来看第三点。
我们看第三点。
保罗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
保罗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
看来以弗所教会有一些人是偷窃的。
看来以弗所教会可能有些人是偷窃的。
所以保罗告诉他们不要偷。
所以保罗教导他们不要偷。
但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偷窃是什么意思。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偷窃是什么。
特别是我们今天生活在北美的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特别是我们今天生活在北美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不要以为偷窃就是手伸到他的口袋里，把他的钱包拿到我的口袋里来，那才叫偷窃。
唔好以为就系话将你嘅手伸入佢嘅口袋里边，将佢嘅银包偷走，呢个叫做偷窃。
我尝试来找偷窃的概念定义。
我尝试去揾一个偷窃嘅定义。
找来找去，
揾来揾去，
后来发现王明道弟兄对偷窃的定义非常好。
后来发现王明道弟兄对这个偷窃的定义非常好。
他是这么说的，
他是这样讲的，
用不光明不正当的方法取不属于你而且是你没有权去取用的钱财物品权柄或资格。
王明道弟兄这样说，你用不光明不正当的方法取不属于你而且是你没有权去取用的金钱物品权柄或者是资格，这些行为就是偷窃。
也就是说，你在公共汽车上面把别人的钱包拿来归给你自己，那是偷窃，偷窃物品。
譬如说你在公共汽车将别人的银包偷过来归为自己，这个叫偷窃。
你为公司到外面去采购物资，然后在公司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收人家的回扣，那也是偷窃。
你是代表公司在外面去取扣，但是你取扣时候收人家的回佣，这个就是偷窃。
你是公司的一个部门主管，招人的时候你不看人家的才德，只看这个人跟你是不是朋友，如果是朋友你就录用他，那也是偷窃。
就是你是一个公司的部门的主管，你是不是看这个人的才智这个工作能力，但是他跟你没关系，但无关系，你不请他，就 the other way around。
只录用跟你有关系的人，
只是录用对你有关系的人，
那也是偷窃。
这个也都是偷窃。
有很多的东西明明不是你做的，
明明有些事不是你做，
你讲的天花乱坠，让人家误以为，哎，这个工作是你做的，而且做得很好。
你就讲到天花龙凤，引导别人以为这些事是你做的，你拿了功劳，这个就是偷窃。
那是偷窃功劳，他帮我先讲出来了，那是偷窃，也偷窃功劳，
这个是偷窃，也是偷窃功劳。
神要我们百分之十奉献，
神要我们百分之十的奉献，
你奉献百分之八，还有百分之二自己留着，
你奉献百分之八，还有百分之二留着，
那也是偷窃，
这个也是偷窃。
偷窃所包含的面非常广，
偷窃包含的面是非常之广。
保罗告诉以弗所的教会的人不要再偷窃了，
保罗教导以弗所的人说不要再偷窃了，
而是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
而是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
亲手做正经事意思就是这个正经事是指的那些好的事情而不是坏的事情。
亲手做正经的事意思就是要做好的事，不是做一些坏的事。
亲手是指的你亲自去做，而不只是让别人去做。
亲手去做不是说要让别人做，是你自己去做。
然后后面说就可有余分给那些缺少的人，
跟着说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我们要特别注意后面这句话，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有余分给缺少的人。
这里的翻译是不对的，
这里的翻译是不对的。
这里说就可有余，这个有余意思不是说有的多有的剩下来，
这里说的有余不是说剩下来多余的。
这里的意思就是你亲手做正经事，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一些的东西，你把这些东西跟有需要的人一同分享，就是这里的意思。
就是说你亲手做正经的事，你就得着一些的东西，你就将你得着的东西与别人去分享，就是这个有余，
就是这里的意思，
就是这里的意思。
这里的有余不是说是多出来你跟人家分享，
这个有余不是多出来与别人分享。
比方说我一个月赚100块钱，
比如说你一个月可以赚10,000元，
但是我一个月的生活 所需要150块钱，
但是我一日的生活的指数是150元，
但是 我只赚100，那肯定是不够的。
如果只是赚100元，那我就不够了。
但是我也可以把这100块跟更有需要的人一同来分享，这就是这里的意思。
但是我将这100元将它下去你更加需要的人来分享，这里就这样，就是这里的意思。
当然如果你一个月赚200块，
当然你如果你一日是赚200元、
你一个人需要用150，
你一个人是需要用150元，
你把那200块一起跟人家分享，就是这里的分享。
你就是让你那个200元与别人分享，就是这里的意思。
你一个月要用150，
如果你一个月用150，
你赚200，
你赚200，
你 把那50块钱拿出来跟人家分享，不是这里的意思。
你将你50元剩下来的以便分享，就不是这个意思。
今天早上的主日学里面也正好有人提到帮助别人的事情，
今天早上的主日学刚刚有人提到这个帮助别人的事情。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跟人家分享，
圣经教导我们跟别人分享
的意思不是说你用不完剩下的拿去跟人家分享，
意思不是说你剩下来有余才拿去跟人分享。
当然 你用不完剩下的 拿去跟人家分享很好，
当然你用不完有剩下来的与别人分享很好，
但是圣经里面说跟人家分享不是指的多余剩下来你用不完的。
圣经说要与别人分享不是剩下来多余的才拿去跟人分享，
而是指的你所拥有的，
而是说你所拥有的，
包括你可能还不够用的，
包括可能你不够用的，
那个才叫做跟人家分享，
这个才是你跟别人分享，
那才是这里的意思，
这里才是圣经这里的意思。
作为弃旧更新的人，
作为一个弃旧更新的人，
保罗告诉以弗所的人不要再偷窃，
保罗教导以弗所的人不再偷盗，
而是要亲手做正经事，
而且是亲手的做正经事，
这是很重要的第三点，
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三点。
不再偷窃无正业，
不再偷盗偷窃无正业。
我们今天在加拿大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在加拿大这个地方，
大概不太有传统意义上的把人家的东西拿来放你的口袋里这样的偷窃，
可能大概没有这个传统的将人家的东西偷来然后放在你的口袋这种的偷窃。
但是我们很容易犯偷功劳偷荣耀的事情，
但我们很容易偷功劳偷荣耀的事情。
在加拿大的公司里面，
在加拿大的公司里面，
我们中国人的雇员常常都比较低调，
我们中国人作为雇员通常都比较低调，
自己做的好多事情都不太善于把它讲得非常的漂亮，
自己所做的事情不善于向别人讲的，就去讲得漂亮。
所以有时候会碰到一些事情，明明是你做得很好的，结果人家讲得很好。
但是通常会碰到有些事情你做得好好的，但是被人家就
被别人拿去讲得很好，
将别被别人拎去讲得好好，
所以让其他的人以为那个人的功劳，
让其他的人误导以为这事情就是那个人的功劳，
那个人也是偷窃，
那个人就是偷窃，
将来神也要审问他，
将来神会审判他，
这是偷功劳，
这个就是偷功劳。
我们也很容易偷荣耀，
我们很容易偷荣耀。
有人说在教会里面很容易犯四个偷，
有人说在教会里面很容易犯四个偷，
神偷，
神偷，
其实不是神偷，叫偷神的，
其实就是反过来偷神的，
叫四个偷，
四个偷，
偷神的荣耀，
偷神的荣耀，
偷神的时间，
偷神的时间，
偷神的恩赐，
偷神的恩赐，
偷神的奉献，
偷神的奉献。
什么叫偷神的荣耀？
什么叫偷神的荣耀？
明明是神的荣耀，但是你讲的天花乱坠，好像都是你的荣耀。
明明是神的荣耀，你讲到天花乱凤，好像是属于自己的荣耀。
我们最近这几年教牧同工有时候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我们最近那几年我们教牧同工坐在一起去聊天的时候，
我也听了很多，
我也都听了很多，
我有时候也犯，
我有时都会犯，
但是常常提醒自己，
但是常常提醒自己，
要求神赦免我，
要求神赦免我，
不要偷神的荣耀，
不要偷神的荣耀。
教牧同工在一起，常常有人就会说类似这样的话，
教牧同工坐在一起，有时常常就有人是讲这些话。
我去那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才一百人，
我去那间教会的时候，那间教会才是一百人。
我在那个教会十年，
我在那个教会十年，
现在教会有350人，
现在教会有350人。
他特别强调我去之前一百人，
他特别强调我去之前一百人。
一不小心我们就会偷神的荣耀，
一不小心我们就会偷神的荣耀。
在座的弟兄姐妹包括我，我们都需要警醒，
弟兄姐妹包括我，我们大家都要警醒。
我们也容易偷神的时间，
我们也都容易偷神的时间，
明明是敬拜神的时间，
明明是敬拜神的时间，
明明是每天应该读圣经的时间，
明明是每天要读圣经的时间，
把这一些的时间拿去看电视做其他属于自己的事情，那也是偷神的时间。
你就将这些时间拿去看电视做其他的事情，这个就是偷神的时间。
还有是偷神的恩赐，
还有偷神的恩赐。
神给你有恩赐是让你荣耀神帮助人的，
神赐给你有恩赐是要荣耀神帮助别人，
但是你用一点点时间用来荣耀神帮助人，但是把这个恩赐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去赚取个人的好处。
你只是用一点点的时间用你的恩赐去荣耀神去帮助人，但绝大部分的时间去做一些来去叫自己得好处的人，
这个是偷神的恩赐，
这个就是偷神的恩赐。
还有偷神的奉献，
就是偷神的奉献。
偷神的奉献的意思不是说教会奉献的钱在那里你去给他偷出来，不是那个意思。
偷神的奉献不是说教会所奉献的钱去那里偷，不是这样的意思，
而是我前面所说的，
而是我之前所说的
10%属于神的，
10%是属于神的。
你留一部分放起来，
你留一部分放起来，
所以偷神的奉献，
所以偷神的奉献。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虽然在北美这个地方不太会去偷那个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个物品，
我们通常在北美的生活都不会看得见摸得见去偷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一不小心会偷神的荣耀，偷神的时间，偷神的恩赐，偷神的奉献。
我们一不小心会偷神的荣耀，偷神的时间，偷神的
恩赐，
恩赐，
偷神的奉献，
偷神的奉献。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在北美这个地方物质很丰富，
我们在北美的地方物质很丰富，
可能也不太需要像保罗这边所说的把那些物质上的东西跟别人分享，
也都可能不需要将那物质上的事来去与别人分享。
十七八年前我来到教会的时候，
十七八年前我来到这间教会，
在座有一些人跟我一样新移民过来，很缺乏。
最初有些人好像我一样是新移民，刚刚来到很缺乏。
我很感恩广东堂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不会讲国语，当时也有一些东西，有一些物品跟我们分享。
我很感恩当时这间教会有些广东的弟兄姐妹，他们懂讲国语，他们也都给我们一些物品。
有一个弟兄让我到他们家去院写梦思。
有个弟兄叫我去到屋企里，让我嚟认识牧师，系咪啊？
院 愿席梦思，他把他的席梦思给我。
宴席梦思，他将宴席给我。
今天可能大部分人像这样子物质方面的需要已经没有问题了，
或者最绝大部分人这方面物质的需要可能没什么问题了。
但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
但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
虽然在物质上面的分享不是很需要了，
好像物质上的需要不是很需要，
但是我们亲手做工，在亲手做工过程当中所经历神的恩典，
但我们亲手做工，在做工的经历当中经历神的恩典，
以及在经历神的恩典当中的那些很多的经验和经历，
经历神的恩典很多的经历和经验，
都是需要跟人家分享的，
都是需要与别人分享，
不一定是物质的东西，
不单只是物质的东西。
今天其实很多的人都需要别人非物质上面的帮助和分享，
今天其实很多人都需要这些非物质性的帮助和鼓励。
有些的人信心很软弱，
有些人的信心可能软弱，
心里很挣扎，
心里面挣扎，
让他信心软弱和挣扎的事情可能是你十年前所经过的，
让他心里面的挣扎可能在你十年前你所经历过的，
你将你十年前所经历过的那些的经验来跟他分享，鼓励他，帮助他，比别人去帮助他更有用。
你将你十年前所经历的这些经验去帮助他，鼓励他，好过其他人去帮助他。
也有人很孤单，
亦都有人很孤单，
需要陪伴，
需要陪伴。
也有些人对前途很迷茫，
有些人对 前途很迷茫，
特别一些年轻人，
特别的年轻人。
我们三十年前经历过那样迷茫阶段的，我们的人生经验，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神的恩典，都可以向人家分享。
我们以前三十年前所经历的这些东西，经历过神的恩典，我们都可以用来帮助这些年轻人。
因为这一些的经验都是你亲手做正经事的经验，
因为你的经历，你的事情都是你亲手做的正经事，
都是这里所说的要跟人家分享的，
都是圣经所讲的要与别人分享。
过去这一个星期，
过去的一个星期，
虽然因为在上一个星期是长周末，所以过去这个星期对我来说是比较短一点的时间。
虽然最上个礼拜是长周末，过去个礼拜对我来讲是比较短的。
这一个星期当中有先后有四个人来到教会里面找我。
就在这个时间的当中，先后有四个人来到教会来找我。
当然不包括那些打电话的了。
就不包括一些来去又打电话找我的，
有年长的也有年少的，
有年长的也有年少，
没有一个人是有物质上面的缺乏的需要的，
其实每一个人在物质上是缺乏需要的，
但是都有各种不同的难处，
但是都有各样不同的难处，
有生病的，
有生病，
有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的，
有精神健康的问题，
有对前途一些的或者目前的状态很挣扎的，
或者是对前途有些对目前是有挣扎迷茫的。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很多过去亲手做正经事的经验和经历神的恩典，都是可以跟人家分享来帮助别人的。
我们以前亲手做的正经事所经历和经历神的恩典，都可以帮助这些人。
我真是最近祷告的时候也常常求神，
我最近的祷告也都是常常求神，
我真是求神帮助我们，
我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弟兄姐妹聚到一起的时候，
我们弟兄姐妹聚集一起的时候，
我们不光只是要谈将来退休的事情，
我们不单只要讲将来我要退休的事，
将退休的事情可以讲，
讲退休的事当然可以讲，
买房子的事情可以讲，
买房屋的事情当然可以讲，
旅游的事情可以讲，
旅游的事情可以讲，
天气好坏的事情也可以讲，
天气好坏也都可以讲，
但是我真是盼望这些不是我们坐在一起交谈的最主要的内容，
但是我要强调的不是我们聚集一起要讲的最主要的内容，
我真是盼望我们聚到一起的时候，
我盼望大家聚集一起的时候，
无论是两个人、三个人、十个人，
理你是两个人、三个人、十个人，
我们都可以多一点敞开心扉，
我们可以多一点敞开心扉，
彼此分享心里面的挣扎，
彼此分享心里面的挣扎，
也彼此安慰、鼓励、帮助，
有彼此的鼓励、安慰、帮助，
这才是教会，
这个就是教会，
这也是这里所要告诉我们分给那缺少的人，
这里也是圣经所教导的分给那缺少的人。
但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之间不是熟悉的陌生人，
但愿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都不是熟悉的陌生人，
而是真是有心里面内心的交流、分享、鼓励、帮助，
而是真正有内心的敞开交流、帮助、鼓励。
盼望我们不再偷窃，
盼望我们不要再偷窃，
我们务正业，
我们要务正业，
我们也把我们所得的 财务经验恩典跟人家分享，
我们要将我们所得的财物恩典经验与别人分享。
保罗在这一段短短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
保罗在这个短短的经文教导我们，
我们是弃旧更新的人，
我们是弃旧更新的人，
所以我们就要弃绝谎言说实话，
我们就要弃绝谎言讲实话，
我们要怒中警醒还要能节制，
我们要怒中警醒而且节制，
我们不再偷窃务正业，
我们不再偷窃要务正业。
这是保罗教导以弗所教会的圣徒，
这个就是保罗教导以弗所的圣徒。
以弗所教会的圣徒他们以前是异教徒，
以弗所的信徒以前是异教徒，
他们是外邦人，
他们是外邦人，
信了主耶稣之后，
信了 主耶稣之后，
成了基督徒，
成为基督徒，
但是身上还有很多旧的东西，
但身上仍然有很多旧的东西，
保罗告诉他们需要弃旧更新，
保罗教导他们要弃旧更新。
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在站的每一位弟兄，
我们在座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站讲台的，
我们以前也是外邦人，
我们以前也是外邦人，
也是远离基督远离神的，
而且是远离基督远离神，
但神给我们有恩典让我们成了基督徒，
神给我们有恩典成为基督徒，
我们身上仍然还有很多旧的，
我们身上仍然有很多旧，
所以我们都需要弃旧更新，
我们是需要弃旧更新，
因为我们都可能会说谎，
因为我们有可能会讲实谎，
所以神帮助，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弃绝谎言说实话，
让我们弃绝谎言讲实话，
也让我们在生气当中可以警醒，
让我们在生气当中可以警醒，
并且可以节制每天处理掉这个怒气，
而且会节制每日去处理好，
也让我们不再偷窃，
让我们不要再偷窃，
不再偷神的荣耀，
不可以偷神的荣耀，
不再偷神的时间，
不可以偷神的时间，
不再偷神的恩赐，
不再偷神的恩赐，
也不再偷神的奉献，
也不再偷神的奉献，
而是务正业，
而且务正业，
也可以跟人家分享，
亦都可以与别人分享，
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让我们去祷告，
让我们一起去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给我们有耶稣基督。
你赐给我们有耶稣基督。
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知道我们身上有很多旧人。
我们知道我们在身上仍然存着很多旧人。
我们需要弃旧更新。
我们需要弃旧更新。
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
透过你的教导。
透过你的教导。
透过圣灵的带领和帮助。
透过圣灵的带领和帮助，
让我们可以弃绝谎言说实话，
让我们弃绝谎言讲实话，
也让我们可以怒中警醒能够节制，
让我们怒中警醒能够节制，
也让我们不再偷窃务正业，
让我们不再偷窃务正业，
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新人，
让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新人，
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愿荣耀颂赞归给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